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对抗通货膨胀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并概述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计划，以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拜登提出的三个措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承认美联储对控制通货膨胀负有主要责任，并承诺避免不当干预美联储的行动或试图影响其决策过程。拜登已经定在礼拜二下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抑制通胀进行磋商。第二，让工薪家庭更能够负担得起生活成本，重点是解决高油价。拜登将油价飞升主要归咎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同时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和投资来立即提供帮助。第三，通过对税法进行常识性改革来减少联邦财政赤字。拜登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不断减少联邦赤字，称这个将有助于缓解价格压力。他建议的具体措施包括阻止公司将工作转移到海外，并要求收入较高的美国人缴纳更多税款等。拜登总统礼拜二在白宫接待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来访。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两国元首首次面对面会谈的内容包括在印太地区如何对抗中共渗透，并加强与太平洋岛国接触。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和阿德恩会讨论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渴望。他们还将讨论加强合作以支持太平洋岛聚地区和经济事务。最近几个礼拜，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新西兰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表示担忧，因此这次会议变得尤其重要。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正密切关注这一动向，担心北京正寻求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乌克兰一家法院礼拜二判处两名俄罗斯炮兵11年半监禁，罪名是轰炸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城镇。这两名被告是亚历山大·博比金和亚历山大·伊万诺夫，他们上个礼拜在乌克兰中部城市科捷列夫斯卡法院出庭，他们表示认罪。这个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开始以来，乌克兰司法当局举行的第二次战争罪审判。之前一名俄罗斯士兵因射杀一名手无寸铁的62岁平民，在一审中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天气条件等多种因素，美国的小麦种植和产量将大幅减少，为原本因俄乌战争引起的全球粮食短缺带来了更大的冲击。美国是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鉴于全球粮食危机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限制了两国的小麦出口，世界无法承受损失额外的粮食供应。美国政府一直是呼吁美国农民在今年秋天播种更多的冬小麦。政府表示将从今年秋天开始允许在一些对环境敏感的土地上种植冬小麦，但谷物分析师表示干旱和昂贵的农业投入可能会限制产量增长。由于严重干旱，美国冬小麦的收成可能会下降 25% 以上。由于春季过劳的条件，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北部平原粮仓今年不会有大丰收。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截至5月22号，美国预期春小麦播种面积只是播种 49%， 与2014年相若，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中共严厉的封控措施、监管风暴及俄乌战争的影响，中国股市今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外资撤出。今年前五个月从上海和深圳股市撤出的外资达150亿元人民币，是自2017年以来该区首次出现外资净流出。根据彭博社礼拜二的数据，中国股市大部分的外资撤出发生在3月，当时正逢俄乌战争扰乱市场，上海亦在当时进入严格封控，而在那阵之后的交易量开始转温和。 报道指出，离岸交易者可能在等待经济数据和财报复苏的确切数据之后才会返回市场。与此同时，亦有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转向看好中国股市，但仍然认为前景颠簸，不会好像2020年出现 V 型反弹。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州长盖大礼拜二表示，该州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经过连日的激战后，目前大部分已被俄军控制，但是俄军尚未包围这座城市。盖大说，北顿涅茨克 90% 已被摧毁，由于俄军持续轰炸，目前无法运送人道补给品或疏散民众。北顿涅茨克12万人口中大部分已逃离，目前该市仍然有大约15000名平民。盖大亦表示，俄军空袭北顿涅茨克一座化学工厂的硝酸槽，呼吁民众留在避难所，因为吸入、吞食或皮肤接触硝酸会有危险，并敦促民众准备充满氢氧化钠的防毒面具。台湾总统蔡英文礼拜二表示，在中共威胁与日俱增之际，美国国民警卫队正计划与台湾军队展开合作。近年来，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上个礼拜，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了军事演习，据称此举是对美国与台湾勾结的郑重警告。这个礼拜，蔡英文总统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并指出达克沃斯是台湾伙伴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该法案旨在发表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一种方式。该法案在美国国会得到了两党支持，但还未通过生效。礼拜二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应对高通货膨胀问题举行会谈。这个是鲍威尔在获得参议院确认连任后首次访问白宫，亦是两人自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会面。财政部长耶伦亦参加了当日的会议。拜登在会议中重新尊重美联储独立性。他说，作为总统，他的部分工作是制定美联储的提名人选，并为其提供完成工作所需的空间，而不是干涉美联储至关重要的工作。拜登特别强调，美联储在应对通胀问题上具有双重职责，包括充分就业和稳定价格。他期待鲍威尔继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其提名的迈克尔·巴尔出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一职。上海在6月1日解封，上海市民政局官员3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除了中高风险地区和封控区管控区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住本社区的居民出门回家，复工复产员工上班落班。这个表明6月1日之后，如果还有居民小区继续被封闭，全面复工复产就仍然是空话。但是知情人士透露，企业并没有松绑，特斯拉和大众汽车在上海的工厂计划在6月10日之前继续将工人隔离在闭环管理系统中。大陆媒体报道，由于物流涉及到跨省疫情防控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因此特斯拉生产还未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另外，解封后好多人想尽快逃离上海，这个亦对上海小企业的恢复造成影响。中共政府5月3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达到 49.6， 连续第三个月低于50的分水岭，处于萎缩区间。北京政府宣称，随着一些城市放宽了疫情限制，制造业活动正在恢复，而行业质疑中共发布的数据未能反映动态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真正影响。美国投资管理公司卢米斯塞勒斯的分析师指出，目前的情况还不是好，动态清零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导致经济回归正常的进程变得非常缓慢。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团队发布报告指出，最新一轮疫情以及3月中旬以来的广泛封锁，导致北京政府收入急剧下降，造成资金缺口大约是6万亿元人民币。另外，土地销售收入的额外损失达到3万5千亿元， 接下来北京政府好可能会出台刺激政策来弥补资金缺口。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占领后，第一艘商船纳巴尔从那里出发，将数千吨金属板运往俄罗斯。这个是俄军占领乌克兰马里乌波尔港以来首次由商船离开该港。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正在抢劫。乌克兰人权监察员刘德米拉杰尼索娃在电报群谴责话，俄罗斯占领住在盗窃乌克兰的粮食后，现在开始抢掠金属了。这个月较早时，被围困在亚速钢铁厂的2400多名乌克兰战士投降后，俄罗斯完全占领了马里乌波尔。上个礼拜，俄罗斯说该港口的水雷已被清除，再次向商业船只开放。联合国发言人礼拜二表示，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就促进俄罗斯向全球市场出口谷物和化肥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说，赴俄协商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黎佩卡·格林斯潘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并在进行更多会谈。俄乌战争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谷物、食用油、燃料和化肥的价格都是飙升。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的小麦占全球小麦供应的近三分之一，同时俄罗斯亦是主要的化肥出口国，乌克兰就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切莱特近日造访新疆，了解当地人权状况。不过这一趟行程却受到中共当局的限制。德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失望，因为行程受限，根本无法到现场评估形势。英国外交部更直指，此举只是凸显中方掩藏真相的决心。巴切莱特5月23号起访问中国六日，在新疆停留约两日，了解新疆维吾尔族被拘禁及强迫劳动的情况。这个是17年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首次访问中国。路透社报道，德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礼拜一表示，为了这一趟旅行，德国努力已久，但结果无法满足期待，原因是行程受中方限制，无法自由和不受限地拜访人和地点，做不到在现场独立评估形势。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礼拜日的报告中称，伊朗已经积累了足以制造一枚核弹的浓缩铀。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伊朗未能够就近年来在几个地点发现的核材料提供可信的解释。这个让人们对伊朗核活动的性质产生了疑问。伊朗的浓缩铀储备已经增至 43.3 公斤，比三个月前增加了近10公斤。专家表示，如果伊朗采取进一步措施，将铀浓缩到 90% 的纯度，这些储备将提供大致足够制造一颗原子弹的材料。军备控制专家表示，从 60% 提高到 90% 不会对伊朗构成技术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